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来祷告。谢谢主，你把你的话留给你的教会。谢谢上帝，也赐给我们爱慕的心智，愿意在你的话语上认识你的心意，在你的心意中更多的来认识这一位造天地的主，好叫我们亲近你，依靠你，跟随你，好叫我们学习在地上侍奉你。谢谢神，保守我们晚上的心怀意念，也保守你的话语在这里运行。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病痛的，求上帝特别来顾念医治，有软弱的，求上帝让他们在恩典中得坚固，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求上帝赐给他们平安通达的脚步。谢谢主，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愿上帝悦纳我们今天晚上在你话语上的查考。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进入马可福音第七章的24节。我们本来计划能够查到第八章结束，但不知道能不能够查到。我们先从第七章的24节开始。第七章24节到第八章的10节，它是连续3个神迹，是耶稣自己所行的。你记得这个三啊，是马可特别喜欢的一个叙述的方式。他喜欢3件事，3个神迹。3段话，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知道，但是你们放在心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是马可福音的一种叙述的方式，我们就比较知道要把这3个神迹读的时候放在一个段落里面，而不一定要按着分章的方式。因为第八章一开始他就把我们打断了，对不对？如果你认真去读一些英文或者是原文的译本，你会看见第八章的1节，那时，可见的它跟第七章31节开始的这个段落是有关联的。然后第八章的11节开始有一个字叫做然后，然后第八章的14节开始又有一个字叫然后，22节、27节、30节、34节，一直到第八章结束，你看到的每一个段落的第一个字都是一个连接词，把整个段落串接在一起。读圣经要读清楚不是那么难，但是要照他原来想要表达的方式读清楚，需要费一点功夫。那这又怎么样呢？我们上次提到第七章1节到23节，耶稣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一种论证，或者是一种陈述，就是他打破了所谓洁净不洁净的这一条界限， 或者说他重新定义了犹太人自古以来旧约一般人所理解的洁净不洁净的这个界限，他让他返璞归真，化繁为简。换句话说，第七章我们曾经提到第三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这里多了两个字叫仔细，你不要小看啊，一个宗教，一个信仰，甚至一个教会，一个信徒，在他信仰的历程都会有一个阶段会化简为繁，因为他要抓住每一个细节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应该这样还是应该那样。其实他是想要更清楚准确的抓到他的信仰，然后可以让他想得更精确，服侍顺服得更精确。可是你会发现这个过程本来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你不知不觉久了以后，你会看不惯别人不在你所遵守所理解的那个精确的范围。我举一个不是非常恰当的例子啊，台湾选择的是沿袭几十年前的，我们的法律系统是属于大陆法系，大陆法系叫做刚性立法，就什么东西写的为准，没写的都不算，你要改变就要重新经过立法机构的修法、立法，或立一个新法代替旧法。其实它很不容易调整，它的好处是稳定，可是它的问题就是它不容易与时俱进。那英美选择的是所谓的柔性法，或者我们叫case law， 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以判例形成一个法院的判例之后，用判例成为法律空隙的一部分来填补它。所以每一次不同层级的法院出来的判决就是立法，所以他不停地跟着新的产生的一个案例，然后经过法院确定了，他就跟法律有相同的效果。那么州法、市法，他们的冲突的时候就往上走，最后就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就来解决法律之间有没有矛盾，或者是彼此适用上的困难。我要表达的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老祖先一句话可能是相对很有智慧的，叫土法不足以治。就是什么时候你把法律弄，我们现在都觉得法律定的不够细，对不对？可是我很诚实的问你，定的很细的法你都知道吗？现在的法到底定了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撞到了你才知道。可是你不撞到你也可以过一辈子平安的日子，对吗？所以关键应该不是在那个法律的架构，关键在我们需要一个最基本的 最简单的，但是却是最真实的，约束自己，约束这个社会，约束这个世界的价值。啊，这个我想你们慢慢都有听说。我们回到圣经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啊，我也曾经经过那一段时间，我知道我那一段时间，我花很多的时间去读圣经，可是我那段时间应该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法利赛，只不过我是很柔性的法利赛，我不会让你觉得我要用这个定你的罪，但是我不知不觉就会皱眉头，你讲不对做不好，我这眉头就会皱起来，我也不会告诉你为什么，但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对。可是回来，我们到了最简单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越来越仔细，什么叫洁净，什么叫不洁净，还不如我们归根到底。耶稣处理这个问题，在第七章的1-23节，他只处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回归到十诫。你不要小看十诫啊！如果你们去读保罗书信啊，保罗解决所有教会有关婚姻、男女、性别的所谓的困境，他只有一条。你读来读去，他只有一条，这一条是深得耶稣基督的神髓，叫做不可以犯奸淫。你很难想象这一条可以成为非常多非常复杂的男女婚姻家庭问题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我们以为这个很简单，但是不够。但是如果你够清楚上帝这一条诫命真正的内涵，它足够。第七章其实就在重新解释诫命，对吗？孝敬父母这一条是在十诫里面，孝敬父母这一条，然后它引申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从诫命再引申出太多细致的所谓规定，回到最根本的。那怎么样回到根本呢？啊，这个就是要认识第十四节第七章，耶稣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什么意思呢？耶稣对十诫有一个他自己启示的一种解释，一种理解的方式，他的话，用他的话回到十诫，然后你就可以把第三节洗手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说仔细的洗手，杯要洗，罐子要洗，铜器要洗，手要洗，衣服要洗，从卫生的角度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如果你再往前走，如果这些都不做完，你就不开饭，这个也蛮累的。我们小时候你们都知道嘛，哦，我们男生嘛，有时候在外面玩，小时候都在乡下，乡下哪有这么文明那么卫生，在外面玩得很开心，回来我记得我母亲就是很远的地方啊，用一个很大的旗子在那边晃，把我们招回来吃饭。吃的饭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几岁的孩子回来，一回来就上桌了，可是通通会被轰下来。为什么？要先洗手，不洗手就不能吃饭。可是有的时候有没有例外呢？很难讲都没有例外。这是第一点啊，耶稣重新解释律法，让他掌握到律法最根本的原旨啊，就是他原来的意思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第二就是十九节啊， 十九节的最后一句话，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这个啊，都是洁净这一句话，十九节原文是动词，不是形容词，中文的翻译把它翻成形容词。啊，用比较直接的翻译是把所有的食物都洁净了。谁把所有的食物都洁净了？所以所有吃进去的都不会叫我们污秽，乃是从里面出来的才会叫我们污秽。这是一个创造的概念，神造一切都是好的，对吗？对吗？可是光有创造，你怎么知道神创造一切都是好的？因为上帝在圣经启示说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对吧？所以是谁把所有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吃的食物都洁净了，以至于耶稣说凡是你们吃的看到的食物从外面进去的，没有一样是不洁净的。所以你只有很自然的两个选择，十九节，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他是指那个吃的人，对吗？吃的人，这个他原文是一个第三人称的代名词，他是阳性。那换句话说，让食物洁净这个动词它是阴性，所以这两个是兜不起来的。意思就是说，这里讲的让食物可以洁净的，并不是你吃的人让它洁净了。那我们就要找，那是谁让这个我们以为会污秽我们自己，所以要洗手洗杯子洗罐子，是谁啊？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十四节，你们都要听我的话。话这个字的原文是阴性，呼应了十三节，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说他所造的甚好，没有不洁净的，是上帝的话让所有我们以为可能不洁净的食物，其实它本来是洁净的。我们是照他本来被神话语洁净的所有的受造领受进来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创造，神用话语创造，神也用话语洁净。那么神也说话，在十诫里面让我们回到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应该相对会越来越简单啊，越来越简单。我承认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过程。当这个洁净这条线被重新画的时候，不像我们以前画的那么仔细，那么好像那么的啊充分啊。可是当我们重新画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二十四节，从那里往推罗西顿，我们就可以进到外邦人当中。因为洁净这条线如果没有重新画好，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就会什么绑手绑脚，会不会啊？我不知道你碰过艾滋病的病人没有，你敢不敢抱他？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们去一个麻风病院，那个时候是在新庄，是一个天主教的啊，那个修女他们创办的。那个时候还蛮多的麻风病人，有的是手没有了，以及慢慢他会越来越多的被侵蚀掉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学生，看了就是有感觉的， 但是碰到面的时候，不自觉的会有一种好像不能太靠近。然后那个修女就说，你不要怕，把她抱起来，就抱起来。当抱到的时候感觉非常好，你知道原来我们之间是没有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种界限，总是要学吧，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什么病都没有那么复杂，你弄清楚了。我记得啊，在 COVID-19 的时候，去年或前年，我不记得了，我有一天上班，我就觉得喉咙啊怪怪的，那个怪怪的当然是跟平常的感觉不大一样，我就后来就去筛，结果筛是阴性，但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去我们那个附近有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耳鼻喉科，我就挂了号。那天一上午只有我这一号，因为你也知道疫情的时候连看病啊，病人怕医生，其实医生更怕病人。那个老医生很有意思，他坐在距离我2公尺的对面，叫我把嘴巴张开，他用探照灯，我就不相信他看得到。他说我知道，但是现在因为是疫情，我只能这样子看，但是以我这样看的经验呢，你应该不是，你相信吗？他说你不用害怕。他那个时候跟我讲，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以他的专业，他说口水能够传染的感染的机会，他说比较小啊。那我也不管了，只要确定不是就好。那我说要不要吃药，他说不用吃药，他说我判断你是属于另外一种。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你太忙了，压力太大了。你有没有听过现在所有的问题最后就是压力大、太忙，要么就是老了，对吧？这三个原因可以解释几乎90%以上的所有的问题。好了，我也没有拿药，我就回来了。过了一两天，他就好像就自然就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其实帮助我们越过一些我们原来越不过去的界限。24节到30节这一段记载啊，在马太福音也有，是非常感动我的啊。他说耶稣去到了推罗西顿，推罗西顿是在靠近啊所谓的迦南地的西北，靠海，是两个外邦人的城市，是贸易的港口。这个地方他进了一个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这个家是谁的家我们都不知道。可是25节重点不在那个家，重点在如果那个家是犹太人，或者那个家是外邦人，能够进到一个家，以色列进到外邦人的一个家，这基本上就是越过一条界限。他不只是要让自己越过去，他也要让对方也越过来，这个事情才会成啊。下面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这个妇人呢，听见耶稣的事，就俯伏来到他面前，俯伏在他脚前， 圣经在26节特别说，这个妇人是一个希利尼人，外邦人嘛，妇人嘛，女人。然后呢，属于叙利腓尼基族。我想他要表达的就是，这是一个纯粹的，不是犹太人，就是一个纯粹的外邦人。他来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不信主的人可不可以祷告，向耶稣祷告？可不可以？这个问题呢，你就看这一节圣经，就是有人这样求了，对吗？耶稣有没有听？所以不要害怕鼓励一些不信主的人跟耶稣祷告，但是也不能像最近 有人跟我讲，就是说长老我被诈骗了。我说然后呢？我说你要不要报警？他说他还没有想好。然后呢，这个事情完了，另外又碰到有一个教会的肢体跟我讲，他说他在那个小组里面，这个小组呢有一个肢体，在他们当中有一段时间，他自己呢一直都没有固定的工作，他就不停的跟大家借钱，整个小组都被他借一圈了。他说他没有房，没有钱付房租，没有钱吃饭，没有钱这个，没有钱那个。那小组的弟兄姐妹你也知道嘛，就知道了以后就会给他多多少少的帮助。可是借完一圈他又来第二圈了。他就问我说，长老，那这样要怎么办呢？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弟兄姐妹，如果你碰到这个事情，你要怎么办？其实怎么办这个问题的问法，就很难找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答案，就会告诉你有两种三种方案，对不对？你可以借也可以不借，你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但关键是什么呢？其实就发生在百姓，我们刚来的第一年就有这样的人，而且他要借的金额还不少。他的理由呢，就是他的家人被人追债，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当时同工问我，我就说，债，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债？他始终不肯讲。弟兄姐妹，重点不在归根，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原因，我才有一个合理的说法，然后把钱借或不借。我记得当时我们就稍微停了一下，说如果你是因为你需要，你三餐不济了，我们负责。但是如果你欠别人的债，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债，是欠谁的债，为什么欠债，这个我们暂时没有办法。不久以后就不来了。所以这个里面不是要讲谁好谁不好，而是说我们慢慢可以看见，来到耶稣面前的人是有不同的人。我们要有一种智慧，一种宽容，让原来我们看不清楚的可以更清楚。看清楚的并不是要审判谁对谁错，而是帮助我们 知道下一步我们可以怎么做，但至少这个女子找耶稣为她女儿祷告。有人说犹太人在耶稣进到第七章之前，犹太人的师父是第一个不会进外邦人的地，第二个不会进外邦人的家，第三个不会接触外邦的人，第四个不会什么接触外邦的女人。他有非常多相传下来的这些界限啊。好，那他就来祷告耶稣说，求耶稣赶出那一个污秽的灵啊，原文是污秽的灵，这个你完全可以理解。外邦人也是有母亲，也是爱孩子啊，也是舍不得孩子受苦。二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让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一句话是很伤人啊，有冒犯的。怎么说呢？意思是说，耶稣说儿女要先吃饱，接下来儿女吃饱了，在吃的时候，怎么好意思把儿女吃的东西丢给谁吃？丢给狗吃。注意啊，丢给狗吃。那意思说，如果我是这个女人，我一听我就说，哦，你把我当成什么？当成狗，对吧？那你把谁当成儿女？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外邦人又是污秽的女儿，有污鬼附着，然后我又是一个女人，反正你加在一起，我跟你的儿女，跟你要喂饱要帮助的那个对象，好像有非常大的差别。这个在我们现在的世界其实还是存在的。好，你注意两个字，一个叫先。耶稣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第二个字叫丢给狗。我觉得都是，你要是让我听，我也觉得非常什么，不吃拉倒。这是我们的想法。第二十八节，妇人回答说，主啊，注意这个称呼啊，主啊，不错，不错这个字啊，你每次看到圣经有翻译不错的时候，你都要特别注意啊，把它圈起来。它的原文就是 yes， yes， 什么东西 yes？ 耶稣，你说的对。他就硬生生把这两个你不容易吃进去的话就什么吃进去了。哇，我要告诉你啊，不信主的人当中啊，也很多人有能耐的，这个能耐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他遇见主的时候，他的反应很多时候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啊。他说，你说的对，主啊，没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他承认他自己是什么？是狗。他承认孩子要吃，但是他也知道有很多孩子吃不完的东西也可以给什么？给他们吃。这个在华人的文化是不能接受的羞辱，对不对？我想西方人也不容易吃进去。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他把耶稣的话当成，我觉得他听的真正听懂了耶稣的话，什么意思啊？耶稣这句话听起来是在羞辱他，但是他听成耶稣施恩典的时候是有优先顺序的。那么犹太人先，然后呢，犹太人吃不完耶稣上帝的恩典，懂吗？上帝的恩典远远超过已经给了犹太人的恩典， 他还有很多的恩典会很自然的什么，会从他的儿女掉下来在桌子下，然后他就预备好了说，哎，这个我要。对他来讲一点都不觉得羞辱。哦，各位啊，这个是我自己觉得非常难胜过的一个软弱，不愿意受羞辱。其实它的背面就是某一种形式的骄傲，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受羞辱，就看你为了谁，为了什么。有人说他是为了他的儿女，但是我觉得他听懂了耶稣说的话，前面是丢给狗，他也不反驳，但是他就觉得上帝你的恩典是足够的，我就等着接他们掉下来的碎渣。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说，如果这个女人代表的是上帝的恩典临到外邦人，那么外邦人从耶稣到今天普天之下，我们都吃了2000年的碎渣，我们还没有吃完，这样懂吗？所以啊，从这个角度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圣经会提到上帝有丰盛的恩典。你记得吗？在第六章耶稣喂饱5000人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分完了饼和鱼，第43节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为什么？为什么要装满？为什么有12个？他要告诉你，恩典是什么？是丰盛的，是超过你需要的，超过你求的。他把它放在那里让你看。我在想，如果我是那12个门徒，每一个人拿一个篮子，把那个剩下来的收起来，都每一个篮子都收得满满的。如果每一个篮子，每一个门徒都带在身上的话，他只要看到那个篮子，他就想起那一天5饼2鱼。他只要想起5饼2鱼，他至少有一件事情，他这一辈子是确定的，就是上帝施恩是什么？是丰盛有余的。第六章5000人喂饱，对象是犹太人，是在犹太的境内。所以第8章的1节到10节，4000人被喂饱，其实是在外邦。在外邦哪里呢？一般人都说是在第7章的第31节，就是低加坡利境内，靠加利利海。低加坡利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岸，是属于外邦人的境地。换句话说，为什么要写2次耶稣用饼喂饱，一个5000人，一个4000人，然后还剩下很多？他就是要告诉你，上帝的恩典先什么让儿女吃饱。如果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6章5000人吃饱，那么那个碎渣就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第8章1到10节喂饱什么那4000人。哎，你不要小看哦，第4000人那个喂饱啊，剩下的第8节有7个筐子。那5饼2鱼呢，剩下的有12个篮子。这2个字呢，一个是篮子，一个是筐子。篮子大还是筐子大，谁也不知道。不过照希腊文原来的意思，筐子很可能比篮子大。啊，这又怎么样呢？他就是要告诉你，你要记得丰盛有余。他要彰显的是丰盛有余。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他给了犹太人，他不会忘记外邦人。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 很奇妙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到了第二十八节，当他这样回答的时候，二十九节耶稣对他说，因你这句话，你回去，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到底是谁医治了呢？是耶稣医治了，叫那个鬼离开了。那个污鬼离开的根本的原因，在这个女人，她真的明白了上帝的恩典。我觉得啊，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他的突破在于第七章的一到二十三节，是耶稣借着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的那个原来的观念，耶稣重新解释，是从耶稣这一端。可是第二十四节到三十四，你会发现有一个外邦的女人，她从她这一端把耶稣的信息抓到刚刚好。所以有人说讲到的很重要，那听到的也很重要。好，但是我总觉得要听到真正刚刚好，这个真的很难，我觉得比讲到难。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听到都按着自己的想法，按着自己的背景，按着自己的需要，按着自己当时的状态把道听进来，每一个人听到的结果都不一样，所以他最后在他身上结出的果子也都不一样。所以听要预备啊，预备什么？如果这句话是一种信心的表达，那么这句话从相当的意义来讲，耶稣就是要告诉你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耶稣的话，不止不会污秽人，还能够什么？搭救人。那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姐妹啊，这个姐妹，那她来到上帝面前求的，上帝给她了，可是她用她对上帝话更合宜的理解回应了上帝。所以这里面是一来一回啊，刚好让这件事情有一个越过界限的一个美满的果子。这个是，所以你可以看到所谓的基督教，基督教在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所做的这整个过程里面，他透露出来的啊，是一个一般人很难很难真正深入去想的啊。我觉得现在很多我们很多很多我知道的教会啊，他们很重视就是传福音，对，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福音，对。可是什么是福音？你确定你传的是福音吗？我自己信主这么久啊，我越来越发现啊，这是经验啊，没有真理啊。在教会里面最难搞的都是信主很久的。他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呢？仔细帮他厘清，发现他当初信的未必是真正纯正的福音。纯正的福音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第三十一节开始啊，一直到三十七节，这里面来到了低加坡利，还是在外邦人。三十二节，有一个人带着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安守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唾沫抹他的舌头。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这样做啊。但重点是你看到了这个过程，然后呢，三十四节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 开了吧。换句话说，前面是十四节，七章十四节，你们都要听我的话，把它听懂。接下来刚刚我们讲的二十八节，那个女人就把她的话听懂了，所以她身上不洁净，孩子不洁净，都成为洁净了，都得医治了。接下来你会发现另外一个要求耶稣医治的一个对象，他是一个耳聋舌结的人。三十四节，望天叹息，开了吧，这是耶稣讲的话，开了，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哎，我觉得这一天呢是一个福音主日啊，就是让大家都从上帝那边得到一个医治啊。但我比较关心的不只是这个医治啊，这个医治的结果。三十六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听耶稣，他们就觉得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是很稀奇的，就不由自主的，就忍不住的，就是要把这件事情传给更多的人。这是不是传福音？从某个意义来讲，它是福音的一部分。耶稣为什么说不要告诉别人？这个就是一个取舍。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不大愿意听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换成是在我们当中，我们当然把它当一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人，就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但耶稣说不要讲，为什么？这件事情又发生在第八章的后面。第八章的后面，当二十九节，他问彼得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这是一个不能好的不能再好的答案。三十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又来了。我曾经在这件事上反复的思想啊，我希望我们的病得医治，真的，我希望我们当中得病的人得到上帝的医治。但是得到上帝的医治一次两次，是不是福音？我觉得不一定。为什么呢？三十六节，耶稣说你第七章不要告诉别人，但是他们越发传扬开。三十七节，众人分外稀奇他所做的事，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可是这段圣经啊，让人很难想象的是啊，耶稣到了第八章，当门徒跟他一起又过海到了另外一边，从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啊，门徒忘了，十四节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他们彼此议论说，因为我们没有饼嘛。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心里还是愚钝吗？你有没有发现，跟在他身边的人，跟后面跟着他，跟着耶稣的那些众人，其实并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看到的事情，他们的反应并不是耶稣最期待的，对吧？对耶稣来讲，我只要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就知道你们还没有进入状况。他说，你们还不明白，还不醒悟，心里还是愚钝。这是一个非常 好像比较严厉的一种描述。当然信主不是那么快啊，它需要时间。第十九节第八章让我对整段圣经啊开始有了一个重新的想象。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你看啊，他旧事重提，提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第六章五饼二鱼。第二件事情，他们说十二个，二十节，我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他们说七个。然后耶稣说，还不明白吗？换句话说，五饼二鱼，五千人，然后四千人喂饱，这两个神迹，耶稣让他们重新把这两个神迹再想回想的时候，他的重点放在哪里？不是五千人都喂饱了，不是五饼二鱼变成五千人可以吃完，他的重点都在哪里？剩下来。为什么剩下来的需要明白？否则就会让他们掉进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叫做什么？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当然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他就直接讲这是指的法利赛人的教导和西律的教导。我要告诉各位啊，为什么前面三个神迹一路行下来会让耶稣知道他们并没有真的明白他为什么行这三个神迹。而且一个神迹，你要看重神迹的哪一部分，也需要被教导。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他要他们明白。明白什么东西啊？如果我们看第八章的第十九节跟二十节，他说装满了多少筐子，装满了多少篮子，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是描写，当我们看到耶稣行神迹，包含医治，包含让舌结的人能够解开，让他可以说话，让他可以听见看见，这个都没有问题。可是重点在这一切的事情，你要看见的是上帝借着耶稣施的恩典是比你看到的听到的还要多得多。那多得多是多什么东西？比什么多？比病得医治多，比肚子得喂饱多，比五千人被五饼二鱼喂饱要多，比一个外邦人妇人的女儿被巫鬼附了然后叫她出去还要多。因为那十二个篮子跟七个筐子就是一个证据，证明了充满的恩典。恩典不是当下你得到好处的恩典，恩典还包含那个当下的好处之后有一个你看到上帝留下来超过这些的恩典。如果你把这个放进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明白。明白什么？明白法利赛人，明白西律。西律是王，王是讲政治，政治是讲权力，所有的东西都要福音在他权力的运用目的和取得上面。哎，不可以否认哦，我觉得整个世界啊，这件事情当然我也是慢慢看慢慢想啊。我很早以前我就跟你们提，我不相信政治，我也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哪一种政治 是上帝真正喜悦的。为什么？因为他选择的方式其实是要用一种权力的取得使用，达到他的目的。听起来似乎有正当性，但是他跟前面这三个神迹来相比，天差地别，天差地别。我越来越有一个感觉各位你知道就是说，最近还有人问我，他说一个教会要怎么样一个管理的制度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他的教会呢，就是每天早上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要打卡，然后中间休息多久都照规定来，劳基法嘛你们觉得这样是不是最好我不敢说不好，但是我也确定它不是最好。那到底怎么样是最好？如果耶稣行这三个神迹真的是有意义的，他应该是要告诉你，就像第八章第二节，我怜悯这些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现在没有吃的了。他们回去的话，饿着肚子，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一些人从远处来。这个很感动我你考虑一个问题，他是考虑少数人。我告诉你，现在政治的思维是考虑什么？多数人，牺牲的一定是什么？少数人。可是也有多数人，因为饿，应该大家都饿了。可是有人从比较远的地方来，这只是少部分的人。第二节，怜悯这所有的人，他们为什么会让你有感觉？因为他跟你在一起。你有没有发现代议制度他是不跟你在一起的，只要票一投完，他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对吗？这个我不觉得这一条路是上帝喜悦的一条路我不是要评论政治我只是要把这两个不同的地方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希律他的笑你要小心希律绝对不会让你去找他，以后他给你然后再多十二个篮子，他不会。那接下来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他处理的就是第七章第一节到二十三节，处理律法怎么理解的问题，对吗？你要知道，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解释是不能够别人有意见的，就照他的意思来如果你再跟他来，就像保罗一样，他就带了链子去抓人了。所以法利赛人也好希律也好，他们在某一个意义上，他们都不会想到狗，对吗？他们不会想到你为什么要让人得医治。弟兄姐妹，让人得医治，你可以讲话，你讲话要做什么？讲话不只是要有人帮我医治了，你们来看。其实为什么要讲话？真正讨神喜悦的话语是富人的 那一句话，对吗？对吗？他说你就是这一句话，你的女儿那个鬼已经离开他了。所以上帝要听的话不是非常复杂的话，上帝不一定要听讨好的话，不一定要听那么多好像对不起啊捧得高高的话，他需要就是满足他心意的话。你不会因为他听起来他的话对你有要求，对你有一个责任，你就会退缩。哎，现在教会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不敢得罪大家，对不对？大家都好像要做一个善待别人的人，对。可是我们来这里是因着真理。当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往这条路慢慢的往前行。21节第8章，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最后，我花10分钟啊，我刚刚讲到法利赛人的笑，或者是西律的笑，其实都没有办法让我们明白上帝在基督里所施的恩典和施恩的方式。我以前觉得啊，叫人行走，如果你给我能力，我也愿意做；叫人看见，你给我能力，我也愿意做。但是，我不一定有怜悯，对吗？我们常常是有怜悯，不一定有能力；有能力，又不一定有怜悯。可是关键是什么呢？这条路慢慢的往前走。我先讲结论，结论就是第22节到26节。结果圣经记载有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吗？”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你看啊，耶稣这次医治这个瞎子是分阶段的，有没有？第一个阶段是吐唾沫，按手在他身上，说：“你看见了吗？”他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像看见树在行走，请问你他看见了没有？最近我们认识多年的一个组内的肢体啊，他大概也是年纪到了啊，就是白内障，结果去开刀，结果开坏了，就开第二刀还是没好，开第三刀，他心里非常的害怕，因为几乎到了后来那只手术的眼睛就一片黑。后来他跟我们说，我们就介绍一个我们认识的一个眼科的大夫。后来他去看了，那个眼科的大夫是他要去开第三刀的那个大夫的老师，给了他一些建议。结果他开完第三刀跟我们说，哦，他开始看见了，可是还是什么，有一点模糊。请问你看见人像树在走算不算看见？跟你原来的瞎子比算不算看见？好像有一点进步。第二个阶段就是全部复原，什么都看得很清楚。所以这里有三个阶段，一个是瞎子，一个是看见人像树在走，第三个阶段是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神迹放在这个中间？所有的神迹应该都有一个神迹要表达的意义。这个对我来讲，哎，帮我解决了前面很多的难题啊。为什么呢？因为第27节到29节，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他说：“别人说我是谁？”然后问彼得，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原来这个看见看不见， 他要引申出来的问题是要看见谁？看见耶稣是谁？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那这里有几个答案啊？第一个答案就是什么？第27、28节，他们说施洗约翰、以利亚、先知里的一位，这是三个答案里面都有可能。他们说，可见的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听到的答案，他们把它规整起来，至少分成三个。第二个答案说，那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你是基督。好，这是第二个答案。所以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啊，他就说，其实这里面就是要回应前面说，你们明白吗？明白什么？换句话说，施恩典，你看见神迹后面的恩典是一个什么样的恩典？是一个施什么样恩典的上帝？你才有办法明白。但明白的关键在明白那个施恩的耶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好，所以有两个答案啊。第一个答案就是他是先知，我们简单的讲。第二个答案，他是基督。请问你，我们跟第22到26节合在一起读的话，本来是瞎子不知道耶稣是谁，对吗？那么现在看见树在行走，对吗？请问你，树在行走是看见他是先知，还是看见他是基督，还是看见他是瞎子？我不知道我这样问，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啊？意思是说，27到29节有两个答案，22节到26节有两个问题，对吗？到底什么是看见？一般人的理解是，看见树在行走，就好像是指的，哦，他是施洗约翰，哦，他是以利亚。那全部都看清楚了，哦，他是基督，对吗？这两个是二对二，对得很清楚。可是这位新约的学者他说，答案可能比你想的不大一样。他的答案是，他们说他是施洗约翰，是以利亚，是先知，这个叫做瞎子。他说他是基督，这个叫做什么？看见树在行走。你说看见树在行走，他是基督，难道错了吗？所以30节，耶稣禁戒他们不要告诉别人。31节，从此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他说完全清楚，答案是被杀、受苦、被杀、复活的基督才叫看得完全的清楚。那么看见人像树在行走，就是哦，他是基督，但是这个基督是不能受苦的，这个基督是不能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基督也不可能复活的。那真正的瞎子是什么？真正的瞎子就是，哦，他是以利亚，哦，他是什么？他是施洗约翰复活了。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如果这个圣经这样写，让我们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会啊！这个体会就是，基督教，如果你的基督不是走到31节的基督，难怪耶稣会说不要告诉别人，因为你们讲的基督不是我。我告诉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你们不一定愿意讲，而且你们不一定愿意跟随我。请问你，众人跟随耶稣 跟五饼二鱼的神迹有没有关系？有关系。跟妇人的女儿巫鬼从她身上离开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其实我们的信仰有一部分是这个，但是真正认识耶稣是基督的信仰，看得清清楚楚，样样都复原，照他原来的样子看到耶稣是谁，你必须看见31节、32节。为什么这是一个答案，是一个这么重要的答案啊？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了，这是我觉得，把这种信息当成教会主要信息的，应该不会有太多人愿意来这个教会，对吗？原来我这样讲啊，我们家没有电视啊，已经20多年了。我岳父在的时候，因为岳父住的地方跟我们很近啊，他因为是老人家，他每天要看 Good TV 啊。所以我们每个晚上去看他的时候就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就跟着他一起看 Good TV 啊。那 Good TV 里面那一段时间就有播那个叫做Joel Osteen 啊，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大教会的一个年轻的牧师，那个时候很受欢迎，他的教会那个时候就2-3万人啊，非常有规模。我们有机会就听听来听去，就听不到十字架，听不到受害的基督。如果没有受害，没有复活，没有受死，我要告诉各位，没有12个篮子，没有7个筐子。犹太人不能受惠，外邦人也不能受惠。之所以会留下这么多的恩典，让我们吃也吃不完，用也用不尽，因为有一位主是这样走了，这样子成为基督。所以啊，这是一个选择啊，这是一个选择，并不悲情，而是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精髓，让基督教可以屹立不摇，让教会能够指着上帝夸口。接下来第八章的32节，当耶稣明明的说了这句话，彼得拉着他劝他，原文是指责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换句话说，彼得的概念里面他是基督，可是他不可以是耶稣说的这个基督，看到没有？他看见基督照他的意思来。很多人不愿意来，也不愿意来教会，或来了教会一段时间，听了一些上帝的话，他就不爱听了。我可以理解哦。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撒旦是什么意思？撒旦就是抵挡上帝的意思。他在哪里抵挡上帝？他抵挡上帝的儿子不能做基督，但是要称他是基督，要跟随这个基督，要神迹奇事显明给他看，他才要相信的基督。所以第8章11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说，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看到没有？我要证明，他要的证明是大能的，是从天上的，地上的他不要。换句话说，前面5饼2鱼分饼给4000、5000人吃饱，不要，不够看。他要照他要的样子，他要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摩西。所以你看第7章的第37节，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有人研究原文的圣经，他所做的事都好，这一句话的希腊文跟其实是一本创世纪第1章的31节是一模一样的。 你知道耶稣，哎，对不起，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造完天地之后，他看一切所造的都什么？甚好。看到没有？就他要的是我看为很好的。就在某一个程度上，人是用自己觉得好的来评价他要不要这个上帝，他是不是他心中的基督。但是我这样讲啊，我并没有说我们教会怎么样，我只是要33节第八章，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啊，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人的意思是什么？你是基督，但是要行神迹。神的意思是什么？我是基督，但我要上十字架，我要受苦，我要复活，然后我把我付出的留下的恩典留给你们。这个有什么不同？你慢慢，你还不明白吗？因为当这样的一个基督被显明之后，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再夸口，对不对？所以34节到38节就讲到，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这个并不悲情，意思就是说，照着他是基督的方式去领受他的恩典，感谢他的恩典，然后把这样的恩典分给别人，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啊，这个不是很容易啊，我到今天我都觉得这个非常不容易。所以对我来讲啊，信仰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你看到一些人啊信主了，对我来讲，听他讲话，看他为人行事，我不是看他的道德面，不是看他的思想神学面，是看他到底基督对他来讲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基督，对吗？那他是不是爱慕这样的一个基督？他是不是甘心情愿这样子去跟随这样一个基督？所以每一次都会觉得，35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你注意看这个 be 啊 ，be 的意思是将来的意思。你会减少、失去你的生命。换句话说，就像前面那个基督一样，对吗？他必衰微，他必增加，我必减少。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其实35节，它的上半句跟下半句是一样的意思。上半句，凡要救自己生命，要丧掉生命。什么叫丧掉生命？就是为我和福音将来要减少你的生命，必救了生命，救了你自己的生命，就是35节的上半段。什么叫福音？什么叫基督？基督就是让他，也让所有跟随他的人，叫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人，都选择一种生命表达的方式，就是让我跟着基督一起减少，为了福音和基督的缘故，为这两个原因，愿意放下自己看重的东西。可是上帝看重的东西跟你看重的东西有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即使是一样的，表达的方式也未必像你想的一样。所以第36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什么叫赚得全世界？我把它跟35节放在一起看，不为我，不为基督，也不为福音的缘故，什么？要得着生命。 我觉得要神迹的人，只要神迹的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吗？因为他要的基督就是什么？这个世界是围着我转的，这个世界是应着我的需要而有存在的价值的。他说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什么叫赔上自己的生命？就是在你的生命到一个终点的时候，没有耶稣，没有基督，没有福音的内容在里面，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慢慢会懂得啊，怎么去看一件事，看一个人，或者看这个世界啊。我们越来越多我佩服的人啊，其实他不一定是身世显赫的人，就是有这些特质。37节，人还拿什么换生命？这里讲的生命是指的为基督和福音上吊而得回来的生命，用失去换得着。得着什么？得着像基督一样的生命。失去什么？失去那个赚世界的生命。这个很多人不爱听啊，我也知道你们不爱听，我也知道教会讲这个真的是给自己，你想想看会有多少人喜欢说他不要这个世界呢？因为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相当程度上对我们来讲是吸引我们的。38节，他再一次强调，这个世界之所以不要去赚，因为它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叫什么？淫乱。淫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别的爱慕胜过爱慕上帝嘛，对吗？就是基督，你要的基督不是他说他是什么样的基督，你要的基督是照你的样子来的基督，这个就是一个淫乱，是不是？你耶稣爱教会，下面一句叫为教会什么舍命。你的爱如果没有舍，你要讲什么呢？讲不清楚。所以你看啊，第二个就是罪恶啊。罪恶的意思，如果我们放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会把自己的生命赔上呢？因为你自己不要去做，你还不要别人去做。就像彼得把耶稣拽着，你不要去死，我们两个一起爱世界，我们不要一起去为神和福音的缘故走我们这一条一生的路。所以啊，到了第38节啊，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人当成可耻的。我呢，到现在我想我很清楚知道这条路就是我要的，我也很清楚的知道他说他是这样的基督，我就是阿们阿们阿们，我愿意他做这样的基督，我也愿意照他这样的基督学习跟随他。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再说一次，这个不是很悲情，而是一个很真实的。所以我总在想，一个教会我们为什么可以在这里，我们为什么可以吸引别人来到教会，为什么别人来到教会会留在这个教会。我们并不煽情，有的时候会让他产生一种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我们不传，如果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一个神，我也不好意思请你留在这里，我也不好意思留在这里， 我也不好意思告诉别人基督是谁。我喜欢讲基督胜过我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学问。我也不喜欢用，越来越不喜欢用世界的学问来讲基督的荣耀。我不是不会，可是我觉得我在20多年前30年前，我那个时候常常有机会在国外不同的地方分享职场神学、工作伦理、所谓基督教的 business ethic， 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把圣经、基督教、上帝的意思放进我的职场、我的工作、我的公司里面，让这个公司、让我的工作、让我在这个组织里面跟其他同事的关系可以怎么样运行得更好、更成功、更有竞争力、更有影响力。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差不多1998年左右，那是已经20多年前了，香港出了第一本书，就讲到职场伦理，基督教的职场伦理。作者是一个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女教授，那是第一本中文的翻译。那本翻译的序是我写的。我告诉各位，那个时候我是满腔的热情，我觉得圣经可以改变职场。可是职场也可以改变你，因为职场他要的基督跟圣经的基督是不一样。你那个基督如果可以配合他，他要，是不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就知道，哦，这一条路未必是一条最合适的路。我也慢慢把这个精力省下来。我希望主给我时间啊，也给我智慧，给我能力，让我用基督说他是谁来说。基督是谁，也照着他说基督是谁来跟从这位基督。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你是一位怜悯我们、扶持我们、保守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但我们需要力量。我们有力量，我们更需要智慧。让我们持守这一位荣耀的基督，这一位体贴上帝心意的基督，这一位在福音里面彰显奇妙荣耀的基督，这一位留给犹太人、外邦人无穷无尽恩典的基督，这一位垂听祷告的基督，这一位可以不受世界诱惑的基督，这一位让我们可以不受西律的笑、法利赛人的笑的影响，让我们单单明白认识一切都看得清楚的基督。谢谢主，求主把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能够看得清楚，好叫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